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念双数节。马可福音第八章，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早上黄牧师要借着这段经文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与主同行，乃是要背十字架。
主耶稣很明显清楚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还有两个字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希望与主耶稣同行，主耶稣能够很乐意与我们同行，记住主耶稣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他的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主耶稣的，我们背不动主耶稣的。在历史上只有古利奈人西门，当主耶稣扑倒背不动，他帮主耶稣背到了被钉死的地方，没有人能够背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耶稣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你的，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提到背十字架，可能有的人心里会比较紧张了，大概这个苦难临头了，许多难处都来了，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苦难、挫折、病痛、不如意，这一些是不是十字架要看情况而定，不能够因为任何挫折苦难都当十字架。有些婚姻不太和的太太一天到晚说先生是我的大十字架，那太太一天到晚说我的先生是沉重的十字架，背都背不动了啊。那以前又爱十字架爱得不得了，事业不顺利，或者老板不讲理，或者同事不友善啊，或者生病挫折，这一个不一定是十字架。如果是的话，全世界的人都在背十字架了， 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他都会挫折，他都会生病，他都会碰到不讲理的老板，婚姻也常常会有问题的。不要信耶稣，他也背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凡是跟从他的人，凡是越立定志向跟从主的人，我们要背十字架。所以要了解什么叫背十字架。那么另外也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观念，背十字架大概是教会里面那一些比较追求的人才要背，我现在还不需要背，等将来哪一天再说。那我现在考你们一下，请问是执事们或者长老们要背十字架，请回答。你们都不答，也不是执事，不是长老，好吧？我另外问啊，请问是小组长要背十字架，还是小组组员要背十字架？请回答。都要，现在答对一点了哈，都要。那但是什么叫背十字架呢？我背了没有呢？要怎么背呢？这是下面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第一，按照历史背景来看，什么人要背十字架？只有被判死刑要钉十字架的人才背十字架。世界上没有人去背十字架当好玩的，没有人像今天他为了某些缘故去背十字架。如果各位礼拜五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城，一定有人在背十字架，满街游行，从主耶稣被审判的地方一直到主耶稣被钉的地方，有人就背着十字架，好多人在街上游行，每个礼拜都如此，每个礼拜五。那么那一种背十字架不是主耶稣这边讲的背十字架，因为在历史背景里面只有要被钉死的人才背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自己要死，要死，不要死就不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要死，背十字架就是死。你从下文去看也是如此，下文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丧掉生命，这个丧命那就是死，凡为耶稣死必得了神所赐的生命，凡为耶稣丧掉自己生命的必得着神所赐的生命。上文是死，下文是死，本文还是死。什么叫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上文主耶稣有解释，各位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八章三十一节，马可八章三十一节，我们同声来念这一节，请。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什么叫做舍己？耶稣前面讲他自己的舍己，他上耶路撒冷被弃绝被杀，过三天复活。所以请各位先记住，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就是自己要死。我们以前曾经跟各位讲过与主同死，那一个是重在向罪死，我们 肉体邪情私欲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向罪要死。现在讲的是自己要死，我们的自己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正像保罗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请再记住，什么叫背十字架，就是自己要死啊。我为了让各位印象深刻几件，我今天特别啊，请我们教会的淑慧姐妹做了一些道具啊，让各位印象深刻，给你们表演一下啊，表演一下啊，传奇啊，请上来啊，要请他来替我们做表演啊，他坐第一个位置啊，所以啊，慢慢走，不要跑啊。那比方我说哈、保罗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已经，这个已怎么写呢？这个已跟己常常搞糊涂啊。现在我拿一个，请各位看对不对？好，我请传奇拿给各位看，请问这个是不是已经的已？啊，有人点头，有人说不是啊，是不是？好，不是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把它画掉啊。所以画掉，请他这样拿就画掉了啊。这样就这样拿就画掉了，对不对啊？就是啊，把它擦掉啊，不对了。所以很各位记住啊。已经的已跟自己的己是不同啊，不同在于自己不可出头啊，这个是己，对不对哈、啊？这个己不能出头，但是已经的已是这个。
这个我
说你们本事啊，但那个好可以好，你不要盖起来，那个拿那一边啊，好，所以那一个叫做已经的已。那自己的己就把它划掉啊，这样就对了啊，对了。现在呢，我们改一下啊，请各位，我这个表演是让你记住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舍己，就是自己要死。现在要换一个啊，啊好，他没有三个手啊，那现在，请你拿这个啊，这个是英文的啊。如果把这个爱把它这样取消掉啊，取消啊，这就是啊，如果我把它搞正一点，请问是什么啊？就是十字架了啊。所以什么 你拿一下啊，不不，你要拿这个十字架 啊。所以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把你的爱要把它 cancel 掉，不 cancel 掉，不把自己放掉，你就不懂得背十字架。那么基督徒背十字架是主耶稣告诉啊，对不起，你可以下来了，休息啊。基督徒要背十字架是主耶稣清楚的交代，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什么叫做把自己放在死的境界呢？在上文里面主耶稣就讲明了，主耶稣怎么讲，现在请各位看32节33节啊，32节33节，大家一起念。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 如果体贴人的意思，照着人生命所发表出来的意思而活，而反对了神的意思，不遵照神的意思，这就不是舍己，不是背十字架。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把自己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比较，一旦有冲突，自己的意思要舍弃，照神的意思而活，自己的意思从自己的生命而出来，要上吊自己的生命，必得着神的意思，把神生命的荣耀彰显出来。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把神的意思为主，自己的意思要顺服在神的意思之下。那么这一个主耶稣在整个这一段的讲论其实就在讲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请你们来看29节，我们同声来念，请。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再念30节，耶稣就禁止他们不要告诉人。好，我先问一个问题，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请问答对了还是答错了？请回答。答对了啊！当然你说有圣经根据，因为马太福音就更清楚的，耶稣称赞彼得答对了。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彼得回答耶稣答对了，这是有天父的印证，答对了。但是我要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答对了，为什么耶稣禁止他们去告诉人？耶稣到地上来，岂不是要实现做基督的角色，完成基督的职分？初代的使徒不是到处传讲耶稣是基督？那么如果彼得答对了，为什么主耶稣不说，彼得你去传吧，约翰你去传吧，所有的使徒都去传讲耶稣是基督？那么请问耶稣为什么禁止他们去传？也许答案太长你们讲不出来，你们自己脑子回答就好了。为什么耶稣禁止他们去传？那再回来问你们的问题，是不是彼得答错了，耶稣不要他传呢？彼得答对了，为什么不要他传呢？那么现在我再考你们一下，彼得答对了，有天父的印证，但是在彼得脑海里面，基督到地上来要做什么事情？基督的角色是什么？请问彼得是对的还是错的？请回答。好，感谢主，若哥是比彼得都好一点哈，因为彼得被耶稣责备了，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彼得错在哪里呢？彼得其实不止彼得而已，众门徒还有当时许多许多的以色列人都犯一样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基督到底做什么，他们的观念跟耶稣要来成就的不一样。现在再考你们一个问题，主耶稣是基督，初代门徒都传讲耶稣是基督，那么主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常常讲他是基督？ 有没有常常自我称呼我是基督？请问有还是没有？或者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主耶稣在世上三年半的传道，最多自我称呼为什么？请回答。答对了啊，奇怪，你们都考不倒的啊，这些都不容易的啊，感谢主，你们是有一点水准了啊。主耶稣65次自我称呼叫人子，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束架。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必定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65次主耶稣自我称呼为人子，没有一次宣告自我称呼我是基督啊，请各位记住，没有的。约翰福音那一边我是基督后面有点点点，那里基督是翻译加上去的，那里是讲我就是，要相信耶稣，他的名字就是我是。这个今天我没有时间讲，以后有机会再提。主耶稣在地上就宣告他是人子，为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包括门徒在内所期盼的弥赛亚，所期盼的基督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民族性的。以色列国亡国多年，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亚述灭亡，公元前586年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以后都在外邦统治之下，历经波斯、马代、希腊、罗马帝国。犹太人、以色列人最希望的就是弥赛亚降临，有超自然的大能，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能够推翻罗马帝国，复兴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都以这一个是所等待的基督。那么彼得在这个时候所认识的基督还存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完全错，是不完全啊。他对了一部分，对了耶稣要做王，耶稣要掌权，但是主耶稣怎么能够做王，怎么能够掌权，不是像地上政治、军事、经济的力量，乃是照旧约以赛亚53章所讲的，要做被杀的羔羊，成为赎罪祭，要像羊羔在剪毛人手下无声，要做卑微的人子，要做受苦的仆人，要做赎罪的羊羔。以色列人不要这样的弥赛亚，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待的是相反。这就为什么当主耶稣五饼二鱼给5000男士，可能总共妇女小孩10000多人吃饱，以色列人就要强迫耶稣做什么？大家回答，做王。因为这样的君王用神迹奇事大能一定可以推翻罗马帝国，可以打败仇敌，但是主耶稣就退到旷野祷告，主耶稣不接受啊，没有那样子做以色列的王。耶稣是要借着十字架，借着代替人罪，赦免人的罪，用无比的爱感动我们的心，尊他为王。可是以色列人不懂，连彼得也都不懂，这就是人的意思。而神的意思，主耶稣要上十字架， 主耶稣要为我们做赎罪祭。所以现在我要回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是背十字架的开始？有的基督徒以为背十字架是我信耶稣之后五年十年我才开始要背十字架，那特别那一些做长老的他们多背啊，做执事的也差不多少背一点点，做小组长啊再少一点，以后做组员都不要背啊，这都是错误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是一开始就要背，没有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可以不背十字架。主耶稣说，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配做他的门徒。那我们要了解，我用一个比方跟各位说一下，也许有一点点关联啊。我们在美国可能没有啊，在远东念中学一般都要穿制服的，穿制服啊，每天要穿那一套一样的，不过当然要可以换，就是制服。凡是要上学的学生若不穿制服就不能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那么这是一般的规定啊，哪一个人不穿制服就被训导处抓去了啊，那你明天就要穿，你再不穿就不要来了。那么请大家回答，什么时候穿制服呢？是一开始就穿还是念书五个礼拜再穿？请问什么时候穿？一开始就穿。若要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要上学，你一开始就要穿制服，以后当然天天都要穿。这就跟背十字架有一点类似，什么时候开始背十字架？其实一开始做基督徒就是背十字架的开始，一开始做基督徒就是让神的意思要带领要管理要主宰我的人生，我的意思不能够用我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最明显的就是彼得，主耶稣这个话跟彼得讲，那彼得的错误是什么？他所期盼的基督弥赛亚是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力量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说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的意思是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要舍命，耶稣要被杀，流出宝血，肃清人的罪过。要想跟随耶稣，第一步我们每一位在座我想都已经是如此的，我们要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要承认我们是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是罪人。我们基督徒都很容易讲这一句话，我是一个罪人，可是你跟一个非基督徒去谈话的时候，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是罪人。他说我要是罪人我就在监牢里面了，警察都把我抓走了，我都不犯法，我都尽量做好事啊，虽然知道做不完全，我尽量做好事，我怎么是罪人呢？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罪人，你就是照你自己的意思不照神的意思，你就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你可能把耶稣当成一个好人，当成一个道德家，当成宗教家，当成教育家，当成世上的伟人，你这样当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没有把耶稣当成是赦免你的罪为你的罪钉十字架的救主，你仍然与耶稣无份，你不能成为真的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一开始，我们就要学一个舍己，死， 我自己的意思要服在神的意思之下，然后我们开始继续不断跟随耶稣。那么继续不断不照我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背十字架一生的道路是要继续不断的有不同的功课。这个礼拜啊，特别一件事情啊，让我思考这个问题，我相信各位也都会思考，就是伊朗两个人头相连的姐妹啊，她们啊29岁，她们要开刀啊，那这是两个人啊，有两个性情，有两个喜好，两个思想情感意志，两个人有自己的意思，而且两个人的意思相当不一样啊。报纸上说一个叫拉丹，他是很怕动物的，另外叫拉雷是很爱动物的，这个爱动物的把狗啊猫啊都弄来，怕动物的就要逃跑，你看这个人怎么活啊？是很困难的。那拉丹是想做律师的，这个拉雷要做记者的，这两个也是很困难的。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合作，报上说他们念中学的时候，这个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就告诉那个，那个告诉这个哈，这个就很厉害了哈，两个人考一个人啊，不过后来被抓到了，被抓到之后啊，后来学校也就不罚他了。为什么不罚呢？因为学校想他们两个人将来去念大学干什么，总是在一起的啊，他们总是两个人分不开的，所以也不罚，不但不罚，以后还提供奖学金。他们就到了德黑兰大学去读书，但是读什么呢？啊，这个拉丹要读法律，这个拉雷要读新闻。后来读新闻只好放弃他的思想，他只好跟着另外的一半啊，拉丹去读律师，读法律。啊，报纸说呢，这个很不甘心啊，我要读新闻，他要读法律，结果勉强读法律。一路读就一路争吵，人家4年就毕业了，他们这样吵来吵去不专心读书，读了6年半才念完大学啊。念完大学，不过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坚持要分开呢？医生一再警告，德国的医师一再拒绝不跟他们做，以后到了新加坡，那么还是警告很危险的。为什么要做？他们说这个拉蕾说，因为我们人生看法很不一样啊。拉丹马上说了，不是不一样，我们很多是相反的啊。那他们以后说，我们再也受不了这样在一起了，再也受不了，所以生命的危险都不怕，就分隔了。我们当然都很为他们惋惜啊。可是这是一个例子，要同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的意思，一个是神的意思。基督徒不但信耶稣的时候开始放下自己的意思，接受神的救恩，接受耶稣的十字架，接受我真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认罪，请耶稣到心里拯救，做我的主，我失丧了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意思，得着了神赐的永生。但是还没有完，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天天就要继续引导我们人生，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经常会发生我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会不相同的时候，你就要继续学习上吊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得着了神的生命。耶稣说，凡为他和福音上吊生命，必救了自己的生命。什么意思？如果为了耶稣和福音的真理，我们不照自己意思活，上吊自己生命，舍己，我们就必让神的生命，神的意思从我们生命里面不断地活出来。一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这叫做背十字架。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 受到丈夫的逼迫，那是十字架。如果为了你自己脾气不好，爱唠叨，你自己不好好做妻子，被丈夫逼迫，请问是不是十字架？请回答。姐妹回答。啊，姐妹不回答哈、啊。好了，那弟兄帮你们回答。如果那样的话，那是自讨苦吃啊，那个不叫十字架啊。为耶稣背十字架，是你敬虔爱主，你带儿女到教会，你劝丈夫到教会，结果丈夫就给你逼迫。反过来是一样，如果丈夫敬虔爱主，不过比较少一点，如果丈夫带太太到教会，丈夫不断的鼓励儿女到教会，结果被太太逼迫，那叫做背什么？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的确碰到挫折，的确碰到苦难，为耶稣和耶稣的福音，我们放下了自己的意思，遵照神的意思，你必经验神的生命，神的大能，而且耶稣就算你一笔账，这是背十字架的人生。当耶稣基督再来，他在父的荣耀里面，那个时候他就要在荣耀中赐福给你了。弟兄姊妹，这是一生的路程，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我发现最近啊，有不少汽车，那一些汽车有什么卫星导航啊，这是非常好的啊。我常常出去探访的时候啊，老找不到地方啊，有的时候找半天找不到地方啊。我太太说啊，去装一个那个，我们就跑去装。那个人说不行，你这个车太老，不能装那个东西啊。所以我下次买新车一定买那个东西的哈、啊。那个东西真好啊，我做过，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东西啊。他一定好目标地址打上去，图就来了，然后走前面告诉你啊，什么地方右转，什么地方左转。不过我有好几次坐我们弟兄姊妹这种导航车，他不听那个导航的啊，下面右转，他说我不要转，我那样走比较近啊。结果他这样走呢，那个图马上就要变了，这个导航就重新来过，然后变了之后，以后再怎么转，他说我还不这样子，我还那样转。哎呀，我看这个弟兄都会让这个导航系统背十字架了哈，他一天到晚受苦啊，他要跟着你转啊。那么如果我们是让神导航，你的一生神继续不断圣灵感动，你照着圣灵感动而行，常常是把自我的意思跟神的意思要做一个思考，然后就放下我的意思，接受神的意思，你这样的人生就活在为主背十字架，你就活在蒙神悦纳的人生中。这样的人生，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观点也都会改变，因为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的生命是指着人地上的生命而言，人地上的生命比地上的物质贵重，这是我们大家应该都明白的。然后神永恒的生命更比人的生命贵重，所以地上物质世界的价值其实不要拦阻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世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不过这两天我看报纸啊，有一件事让我感觉好像有人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啊。美国悬赏2500万要捉拿这个胡森，2500万美金，哇，不得了的数目啊。结果现在有差不多有3000个伊拉克叫胡森的跑去报道啊，至少啊，给我2500，我就是胡森啊。那美国的美军呢，必须在伊拉克设立临时真假胡森的审判所啊，一个一个来判断啊。那结果这些当然都是假的啊，他们都是为钱啊。那有一个就说了，说啊， 为钱啊，哪一个说自己不是为钱来的，一定是骗人的啊，他是骗人。其实三千个都是骗人的，没有一个不骗的啊。那有一个老公公七十几岁了啊，他说我不是为钱来啊，我希望美军结束这边的统管，美军赶快走啊，我要来拯救以色列，从不是以色列，伊拉克啊，我要重建伊拉克啊。他就讲得很堂皇富丽。有一个四十几岁年轻的胡生说，老爷爷老公公算了吧哈，你是太老了，你不是真的胡生，我才是真的胡生。然后这个老爷爷就骂他了，说我做胡生的时候你还在包尿布呢，你还跟我吵什么，这个三千个人里面要炒作胡生，那真是要赚得全世界不要命了啊。人价值观就会变，世界真的算不了什么，这个世界得再多有什么特别呢？神的旨意最要紧，若能遵行神的旨意，今生即使好像世界少一点，那个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永恒的价值才最重要。我们各位都听过亚历山大皇帝的故事，他打遍各地之后，他回来做一件事很有趣，因为他是亚里斯多德大哲学家的学生，在那些哲学家里面呢，他非常喜欢一位这个 Diogenes 这一位呢他就跟他说，他说你来吧，我现在什么都有了，你只要跟我要任何东西我都给你你要吧，你给我开口。结果 Diogenes 说，好吧，我要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请你给我。亚历山大想来想去啊，金银财宝我都有啊，土地什么都有，我就找不出一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结果回答他说，对不起啊，我的礼品单里没有这一项，你另外选好了啊，要不到。让亚历山大自己深深的反省，得了全世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价值，没有一样我可以送给我的好朋友 Diogenes 让他能够感觉这是永恒的，他心中就很大的感慨。以后他生病病死快死的时候，最后的一道命令，请下面的部属一定要把他的棺材挖两个洞，把他手伸出来，让世人知道他空空的来空空的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有一个高超的人生观，要有一个高超的世界观，有一个超越的价值观。什么东西能够带到永恒去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地上的生命，都已经没有价值了，何况再赔上了神那永恒的生命，那永恒的价值呢？主耶稣说，凡是在地上把他和他的福音当作可耻的，耶稣在父的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那么反过来说，凡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把耶稣和耶稣的福音当作荣耀的，主耶稣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我们当成荣耀的，要在永恒的荣耀里面与主同享他的福分。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判断，弟兄姊妹，神要我们与他同行，但是与他同行有很多原则的，背十字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你第一天做基督徒就开始背，然后一生要背十字架，天天要背十字架，一直到见主耶稣的面，在荣耀中与他相见。我们听到背十字架也不要害怕，哎呀惨了，我不要做基督徒了啊！我才信一个月，赶快回头还来得及啊！那你就又损失更大了。当我们真诚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那主的能力、主的恩典、主的慈爱更加倍的扶持这个人。 就好像我们做学生需要穿制服啊，我们也没有钱买制服，结果学校就预备送制服给各位啊，目前学校没有的啊，可是在第一世纪真有这样的故事。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啊，有钱的人家预备了很多的饭席啊，很多很多的酒菜，结果客人都不来，都不来，这个国王怎么办呢？就打发仆人到满街去找，闲蛋都来，都来吃。结果很多都来了，来了之后，居然中间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没有穿礼服。那么结果这个人没有穿礼服的就被抓出来，以后就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啊，那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吃饭要去带礼服，那万一我没有礼服怎么办呢？啊，那么你要懂得当时的背景，国王请客招待人吃的时候预备了礼服，在门口那个地方让你换上礼服去吃饭。那么那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不换礼服，我也猜不出什么缘故，他就是不要礼服，我偏要穿我这样，我就要照我这样，或者他是翻墙进来的，他反正没有礼服，结果就被逮捕了。神要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他，不会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做得到的。他预备礼服，他预备恩典，他预备能力，他预备他要扶持我们的力量。如果你跟随主，如果你愿意与他同行，他必赐福，必引导。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就要结束了。这几天因为看报纸的时候啊，让我得到的一些感动。这个报纸是什么呢？就是北京要盖大医院，预备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盖很大的医院。那么早期的时候，这一个医院是希望台湾的长庚医院，也就是王永庆去投资。那么这里面反正后来投资不成，不成功，不晓得什么缘故了，不成功，不成功。那么这两天报纸说啊，北京的人民不是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他们各自筹款要盖很大的医院，差不多60亿人民币啊，这个2008年前盖好。不过原来是请王永庆，就是台湾长庚医院到北京去盖的。那因为提到长庚医院，我就想起这个很感人的故事。1976年是创办长庚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大企业家王永庆他要找一个医生，他的医术很好，他的医德很好，他的人品很好，他各方面被尊重的一个医生来做创院的院长。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以后找到一个人，找到什么人呢？是美国的宣教师到台湾做医生的，这个人叫做罗惠夫。他那个时候正在马偕医院做外科医生，他是非常有名的诊治兔唇、诊治腭裂这种外科医生。那么这一位罗惠夫是非常被人佩服的，他今年差不多76、7岁已经退休了。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是生在爱奥瓦，一家人都虔诚爱主，那从小学习要做医生，不过家里很贫困，钱财不够，怎么办呢？就卖血，他就抽血卖血，然后完成他的医生训练。当他做完了外科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他就可以赚很多钱了。那么但是当他在学医过程，他自己因为没有钱就产生一个感动，他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将来去服务贫困的人， 去服务没有钱的人，偏远的地区我愿意去，只要是你的带领，我要服务这样的人。那么到了正式做医生的时候，可以赚很多钱，他就祷告求主带领。那么那个时候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就收到了台湾马街医院的邀请，介绍马街，马街是加拿大宣教师到台湾传福音的，建立医院。他说这边没有医生，这一边很需要有人来帮忙。195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还非常的不好，非常的贫困的啊，医术方面都很缺乏。当他看到这些报道，他就有感动。结果他的亲戚他的朋友都拦阻他，说你怎么跑那边去呢，这边现在这么好的机会给你发展啊！但是他就跟他太太两个人祷告祷告祷告之后，上帝的感动在心灵中，你们去你们去啊！结果他就收拾行李跟太太年轻的就到了台湾，就参与马街医院啊。现在马街医院都是十几层大楼，那个时候只是日本式的木头房子，一些木头房子，那个是看起来真的不显眼的啊，没有人喜欢到那一边做医生，他有很好更好的机会的，不会去的。不过他就去了，然后在那一边十多年，在那边越来越得到人的尊重，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明。所以王永庆1976年创办长庚医院，就把他找来，他就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把长庚医院经营得非常非常好。当他70多岁退休的时候，他人家说你可以回老家去好好养老，他说不是的，上帝给我年日的话一定有他的旨意。他就祷告以后就到了菲律宾，有一个贫困的小岛，就继续在那一边服务贫困的人。他说我的人生哲学是上帝爱我，我爱上帝，我愿爱人，爱上帝爱人，因为上帝爱他，他就跟随上帝的旨意。各位，我相信将主耶稣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罗惠夫这位主所用的这一生侍奉他的人，主必把他带到荣耀中。主耶稣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医生，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到贫困的地方，但是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他。神的旨意在我们心中，不要把它消灭，不要把它搁置，不要把它废弃掉。我们舍弃自己的意识，自己的生命，必得着神的生命，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必能够实现出来。当我们今生经历神的福气，神的大能，神的恩典，将来见主的面还分享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们不肯背十字架跟从主呢？为什么不把主耶稣和主耶稣的福音当作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原则，我们来为主而活？愿神恩待若歌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当年在地上向门徒讲这些话，愿今天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继续的呼唤我们，我们真心跟随你，我们真心来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我们也深信我们常常自己做不到，但是你的大能，你的恩惠必能扶持我们，必能让我们经历 上掉自己意识和生命，以得着你丰盛的生命和你的旨意，一直走到将来你在天父的荣耀里降临，我们与你同在荣耀中。愿你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